我们来看腓立比书
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两节经文大家最熟悉不过特别是后面谈到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但是我想要告诉各位，这两节经文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是最具有争议性的。意思是说，在圣经有很多的经文，但是这两节是最有争议性的经文。如果有一个排行榜的话，我想应该可以进到前三位。当这个经文你去诵读、思想或者听讲解的时候，很容易引发我们对这个经文的讨论。这个讨论可能是不同程度的，有人可能不解但是他不去询问，有人可能对这两个经文的解释有很大的敌意和不满，会产生激烈的辩论。我们是一间改革宗教会，在改革宗群体当中，一些神学家和牧师他们有专门的论文或者著书来讨论这两节经文，因为太重要。而且阿米恩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对这些经文的解释上也是有极大的差异。不过今天我们要避免用宗派的精神来处理这段经文在这里不是要抹出宗派的合理性，我们不用宗派的立场和精神来解释这个经文，我们尽最大可能性来认识这个经文的原意。我们都相信得救在于神，得救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结果，但是圣经还告诉我们，你要竭力的成圣，你要竭力的来过圣洁的生活。圣经总是强调两方面真理，一方面告诉我们救恩出于上帝，一方面告诉我们人需要在救恩当中有回应，这个回应不是可有可无的，要竭力的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竭力的回应神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救恩。这两个方面圣经同时都教导，不过有人总想去调和两个方面，有人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矛盾的，是冲突的，他没有办法有他的统一性。其实没有办法调和，圣经总是教导这两方面真理，一方面告诉我们你我的得救在于上帝的恩典，一方面告诉我们你既然蒙恩了，你既然得救了，你要尽你所能恐惧战惊的做成得救的功夫。两方面真理圣经都教导，究竟是我要信靠呢，还是我要积极的去顺服呢？究竟是上帝在我身上做成救恩，还是我要努力来完成这个救恩呢？所以在历史中，在基督徒群体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和争议。我们不得不说，圣经很多经文都在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耶稣也告诉我们讲，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那么保罗在十二节和十三节同样告诉我们说，得救出于上帝。我们每一个向上帝转向的意念和举动，都在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去运行。后来保罗又告诉我们说，你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你必须有相称的生活来回应上帝对你的拯救。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圣灵得生。保罗还告诉我们说，要靠圣灵行事，就意味着如果你已经得救，你已经蒙恩，你需要在你的得救的事上下功夫，用一些力气让你的救恩更加的完全。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需要经历的，需要时间，需要力气的。你养儿女， 然后你进入你的婚姻，然后你去工作，都是需要力气。同样，顺服上帝、敬拜上帝、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都是需要时间和力气的。而这两节经文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已经蒙恩，你的生命如果要成长、要进步、要多结果子、要讨上帝的喜悦，你必须要付出努力，你必须以罪去征战，你必须去抵挡罪，你不能容罪在你身上来做王。同时还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保证我们得救，但是我们需要在蒙恩的地位当中持守信心，直到见主。这是两节经文的核心。因此你蒙恩是好的，你不竭力是不够的。如果你竭力却不靠上帝的恩典，就会成为律法主义。总之，真理的平衡性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读圣经一定不要忽视书信经节与经节之间的转换语。这些转换语它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保罗书信的特点是很有趣的，有的时候他会先劝勉，再以教义为基础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么行。有的时候保罗是先讲教义，再引申一个结论，所以你要这么去做。但是在保罗所有的书信的结构当中，教义和生活是不可以分割的。而这样看来就意味着十二节之后和十二节之前它是有关联性的，你不能把它视为一个全新的主题。我们会说十二节之后肯定是一个新的主题，但这个新的主题与上面的主题它是环环相扣的。五到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伟大的基督论，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以基督的意念为意念活在当下。他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超越性，他是神，让我们看到基督他的临在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基督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他的舍己，最终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带来了救恩，让我们看到基督没有抓住他的神圣的特权不放，他反而以谦卑的姿态、以奴仆的形象进入这个世界，为要拯救罪人，让我们看到基督成了赎罪祭，为了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为了罪人才如此做。保罗构建了基督的教义，呈现了伟大的基督论，他告诉我们基督既这样顺服为你我赢得救恩，基督既这样顺服你们也应该如此的像他一样顺服。因此保罗十二节之后就引申一个新的主题，说你们要像他一样顺服，就是像基督一样顺服。我相信你应该看到基督的顺服，基督的顺服是整个人类当中仅有的对付绝对的顺服。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百姓对于上帝的顺服度是不够的。翻开圣经的创世纪到圣经的启示录结束，你可以看到人对上帝充满的不是顺服，而是抵挡。保罗给了一个榜样来告诉我们，你要看你所爱的主，救你的主，他顺服的姿态是所有上帝百姓应该效法和思考的。因此保罗就引出一个结论来说，这样呢你们应当在神面前继续顺服。保罗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他就该照自己做的去行。我们要知道一个人顺服主，他是一个必然的关系，顺服是基于救恩的事实。什么叫基于救恩的事实？圣经不是强迫我们顺服，圣经不是一个军事的命令说你必须要顺服，你要服从你的长官，并不是。其实保罗谈的顺服是和一章的主题是一样的， 一章前面告诉我们说，只要你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二章又谈到基督的顺服，就意味着保罗这里所讲的顺服和前面依然是有它的连贯性，或者这里的顺服是前面主题的一个延伸。保罗是告诉我们，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不仅相信福音，你还要顺服福音。我们总是说你要相信就必得救，但是圣经还有同一个真理，顺服福音的人才显明你的得救。所以我们不仅要相信耶稣基督，还要顺服耶稣基督。我们不仅称他为主，还要在他主权之下去生活。我们不仅会说我相信福音全部的真理，圣经还告诉我们你要顺服福音所带给你一切的果效，这是不可以缺少的。谈到顺服，它是基于福音在生命当中所带来的这个新的关系。没有人会顺服一个不认识的人，没有人会顺服一个自己的仇敌。但是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从仇敌变成父与子，让我们看见父对我们的爱。他的爱就是把他的儿子赐予我们，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被压伤，以至于流出宝血赎尽我们的罪。紧接着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回应这个福音，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你怎么回应？应该顺服福音。我们看到这种的必然的联系，就意味着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你的顺服要成为必然。好像如果这是你的儿子，你爱他一定是必然的。如果他是你的儿子，他顺服你也应该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关系是不可以把它抹除的，它是一个定律。那么因此，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顺服应该称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特质。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用葡萄树来隐喻他自己和他的百姓。我们是嫁接在这个葡萄树上的存在，如果在这个葡萄树上，必然会结了果子；如果这个不在这个葡萄树上，是没有任何的果子。后来耶稣又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听我的声音。这就形成了一个必然的关系，因为一个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这样看来，就带来一个新的结论：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看到你的主对父的旨意绝对的顺服，以至于死，那么你如果在耶稣基督里，你的顺服也一定是必然的。顺服他的旨意，尊荣他，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可缺少的信仰生活。我的弟兄们，你们既尝试顺服，不单在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这里说你们既是常顺服，我想保罗肯定是讲到过去。我们知道保罗初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第一个听众是谁？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吕底亚。可能当时男人没有人听到，他就对于一个女人讲道。大家要知道，我们在第一讲讲过，卖紫色布匹的女人不是一般的，在当时属于富商。他就听保罗讲道，主就开导他的心，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就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所以保罗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是吕底亚，听见福音就产生顺服。所以保罗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我想不仅如此吧，也应该指保罗离开腓立比之后一段时间，这间教会的第一批的听众还是极其的顺服福音来回应福音的。那第二个听众就是那个狱卒了。那个狱卒听见福音之后也同样归主，带领他的全家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 这些都是讲到菲律宾教会第一次建立教会的时候的会众们，他们不仅相信福音，他们也顺服福音所有的要求。那为什么保罗说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呢？听到这样的一个话，我们会在想，是不是菲律宾教会在保罗不在的这段时间他们开始不顺服？其实这些经文的解释是很难取舍。什么叫很难取舍？至少有两个观点来解释这个经文，说我在你们那里，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怎么解释保罗写的这段经文的表达？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保罗盼望他们，如果保罗不在他们中间，现在保罗在监狱里面是被囚的，有可能保罗会殉道而离世。保罗希望就算我不在你们中间，我会离世，永远不再相见，我也希望你们在主里是顺服的，比我在的时候更加的顺服福音。其实保罗意思说是，我在的时候我能够教导给你们，我如果在监狱中我能写信给你们，如果我离世为主殉道不在你中间，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自己扎根于福音，在福音里面使自己的生命茁壮的成长，以至于顺服基督，比我在世的时候更加认识基督，更加去顺服那位所拯救你们的主。可能保罗在表达另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菲律宾教会不要去过度的依赖传道人。当然保罗并不是在贬低传道人的价值，保罗是希望他们，你们不要只是依赖与人的教导或者指点而过信仰生活，也应该在没有传道人的时候或者没有人喂养的时候，依然自己深深地扎根在福音当中。我们这有一些人，他们过度地去依赖传道人，没有传道人就寸步难行，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刚生下来的小宝宝他一定要依靠妈妈，他没有妈妈的话他不能够这个吃饭，他不能够解决他吃喝拉撒的问题，他必须要依靠他的母亲。但是这个小宝宝不能永远都依靠母亲，就到了30岁、56岁、78岁，还是依靠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他解决吃喝拉撒问题，什么都要喂，然后给他换裤子、洗内衣、洗袜子，啊，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现象。保罗是说，我希望你们能够不过度依靠传道人，能够自己深深的去理解福音，去渴慕福音。然后在福音里扎根，就算传道人不在你们中间，你们也能极力的理解福音，然后让自己的生命在福音里面茁壮的去成长。保罗可能有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仲马前所赞同的。当然还有另一个观点去解释这句话，这个观点的解释是福格森，他就认为保罗讲这些话的目的是要告诉菲律宾教会，你们要忠于基督而非忠于牧者。可能保罗在的时候他们很是顺服，但这里保罗不一定是指向他们的虚假，可能他们很愿意在人面前去表现。如果保罗在，他们很顺服，他们也过圣洁的生活，他们也殷勤的礼拜，殷勤的祷告、读经、奉献。如果保罗不在了，他们信仰生活马上就松懈下来了，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在里面。所以人很容易取悦人而不想取悦上帝，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人是看得见的。如果取悦人的话，人也能做得很好，行得很好。保罗可能是在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取悦人而过信仰生活，不要取悦人而顺服福音。有没有我保罗在，你们都应该忠于基督，你们都应该顺服，都应该舍己，都应该促进教会的合一。我们知道菲律宾教会是有些问题的，他们教会中间有一些分歧，教会有异端出现，也有一些人他们很爱慕肉体的需求，他们与天国子民的生命是不相配的。所以保罗在的时候 或许他们是不敢的，但是保罗不在了，信仰生活就松懈下来，就容许自己的私欲败坏，不断的在生命当中发酵，然后去伤害别人或者去玷污别人，也有可能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想各位，你过信仰生活不应该成为取悦人，应该取悦于上帝。所以你的蒙恩之道，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你的礼拜，你一切的奉献生活应该忠于上帝的，而不是忠于某一个和忠于我们的所谓的那个章程的规范。你应该忠于上帝，如果你取悦人，说实话就会有虚假，你取悦人就会有假冒，你取悦人，你的顺服是短暂而不长久的。因此保罗可能也包含这个层面的意思，要完全取悦基督，而不是取悦自己的牧者。你要忠于基督，活在上帝面前，所以说更是顺服的。就是我在不在，你们都要顺服，两者意思可能都有。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要支持中网的观点，还是支持福和森的观点。我认为两个观点难以取舍，不知道当撇弃哪一个，或者是说当支持哪一个，好像两者都在于此。因此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仅在教会中顺服，在自己信仰生活中也应该顺服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只在教会中顺服，我们就难免有取悦人的成分，取悦人就有恐惧，取悦人就不自由，取悦人一定就有虚假。所以我想你不应该家访被问及你有没有读经和礼拜的时候你才说我要读经和礼拜，你不应该在家访去告诉你说你的奉献是不够的然后你才开始奉献。我想你再悔改的话难免是不恰当的。我知道人有惰性，人需要被提醒，但是只有忠于基督才会持续的长久的不间断的没有恐惧的去顺服上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最佳忠于的对象永远是救我们的基督，只有忠于基督的时候，你会在教会，在家里面，在夫妻关系，在养育儿女，在所有的方面都是极大的顺服。但如果不取悦基督的话，不忠于基督的话，我们的虚假马上就会暴露出来，我们就需要被提醒，被责备，被教导，被劝勉，才能过一个健康的信仰生活。要不然人只能在懒惰和自己的败坏当中来过一种我们所认为的虚假不完整的信仰生活。后面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想这个表达从字面来讲我们是有点抗拒的，特别如果你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马上就会想什么恐惧战惊啊，得救不是恩典吗？上帝已经做成了，我不需要恐惧战惊。哇，这个是不是写错了，翻译错了？我想跟你说翻译没有错啊，翻译没有错啊，保罗也没有讲错。所以你不要听到说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内心就马上有反感和敌意。这句话是出于保罗，出于神的默示，出于圣灵感动保罗所写的。你要排除你的反感和不理解，因为你的反感和不理解不是建立在圣经的解释上，而是你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上。所以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的反感是救恩出于上帝，我怎么要做成得救功夫呢？如果我恐惧战惊，我是律法主义，我没有活在恩典中。如果我恐惧战惊，我去努力成圣的话，这不符合恩典的教义和原则，所以我不太理解，我理解不了。但是十二节十三节你看到了吗？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丽。十三节告诉我们一切都出于上帝，你的得救，你的信仰生活的回应，每一个行动 都是神在我们心中当中做工的结果。这里并不是律法主义，他也不是教导另一个福音。我们知道保罗是不可能教导另一个福音的。保罗在加拉太书责备过假福音，反对过律法主义，他怎么会教导律法主义呢？肯定不是保罗的写作出现问题，也不是保罗的观点出现问题，而是我们的理解出现问题。保罗在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说，他原来是法利赛人血统，他的信仰生活每个方面都是好的无比，但是他后来发现他不能靠律法的义得救，他要靠什么得救？他要靠耶稣基督被上帝称为义。他把耶稣基督视为至宝，因为他知道若不是靠基督，他不可能称义的。这个世界任何的方法都不能救他，都不能使他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保罗在第三章完全告诉我们说，他的得救在乎基督，在乎基督的救赎，在乎基督的义，而不在于他的血统，不在乎他的学历，不在乎他出色的行为，不在乎他完全遵守律法，而在乎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他的身上，使他以至于蒙恩和得救。因此保罗完全相信得救在乎恩典，完全相信在乎耶稣基督，完全相信介于信心而不在于行为。而且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也明白，保罗对那当时的第一批会众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相信不是保罗对他们苦苦的劝勉和哀求，而是保罗带着热情宣讲福音，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在吕底亚心中做工，在狱卒心里做工。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能靠自己得救，他们知道自己落在罪中，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来改善自己在罪里的愁苦和悲惨，他们唯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吕底亚的心被主开导，他接受福音。我们看到狱卒他的心被主开导，他也接受了福音，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本性，新的性情，有了新的追求和新的目标。谁做的？是上帝在吕底亚心中做工，是上帝在狱卒心里做工，是上帝更新他们。他们每一次向上帝的回应都是上帝做工所产生的结果。这个是救恩的本质。救恩的本质是告诉我们，你我的得救，吕底亚的得救，保罗的得救，完全在乎上帝他自己做工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参与。人连1%都没有参与到其中的。所以这是保罗在他的所有的书信中所教导的不变的福音的原理，就是得救本乎恩典，得救在乎耶稣基督，得救唯独信心而不是人所做的。那为什么保罗会说到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呢？这是保罗的要求，对当时会众的要求，你必须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而这个做成和功夫，它的意思是在表达你要使你的生命完美，使你的生命完美，透过你的努力使生命达到一个完全的结果，通过努力让你的生命越发的健全完美，没有瑕疵。而做成在希腊文含有成就、完成，或者是努力做成。听到这里你认为啊，我自己要做成得救啊，我自己要使我的生命完全得救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你理解没有错，你要在你生命当中努力以至于完成，让你的生命达到完全。但是两者有冲突吗？并没有冲突。这里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做成得救，而是上帝已经在你生命当中做工，你需要让你这个新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以至于茁壮，可以结出果子，直到你完全得熟的日子。上帝已经把得救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那个胚胎已经在里面，它在慢慢的成长。你的责任是要喂养它，是要把它养大，透过话语，透过听到，透过敬虔的训练，让你的生命能够完全成熟。神已经把礼物给了我们，就是新的生命。你不用担心神在不在场，你也不用担心神是否 与我们同在，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使这个生命继续的成长，使这个生命继续的健壮，使这个生命可以抵御一切罪，使这个生命可以达到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这是保罗所教导给我的目的，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你想想，你有没有恐惧战惊来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你说感谢主，我很自由，我从来没有恐惧战惊。我待会儿去解释恐惧战惊它的意义的表达。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保罗不仅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使你的生命得到完全，保罗在其他书里也告诉我们你要使你的生命越发的完全，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罗马书6:12-13那里写道，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的私欲，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保罗这个呼召是有命令式的，如果你已经有新的生命，就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旧人已经死去了，你不再属于罪，也不再属于魔鬼，而是属于新的主人耶稣基督。因此你不要让罪在你生命当中作王。这个不要容罪是讲到竭力的阻挡罪重新在你生命当中建立那个炮那个城堡，建立宝座。你要拒绝罪在你生命当中再一次重现。保罗后来在加特的5章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行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面。如果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旧人死去，你还要继续的去做一件事情，不要容许邪情私欲重新攻上这个滩头，建立他的城堡，对圣者生命进行摧毁。保罗后来又说，要将你的心智更换一新，并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旧人已经死去，保罗说你要脱去旧人的行为，好像一个穿衣服的动作。如果你买了新衣服，如何能够显明你买新衣服？要把旧衣服脱掉，穿上新的衣服吗？所以心智更换一新，穿上新人，这也是讲到让生命完全。保罗后来又说，神召我们不是本不是叫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些经文都在呼召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是谁来做？神在你心里运行。是谁来做？我要亲手做。我要脱去旧的，穿上新的。我要把那些污秽全部清除掉，我要成为圣洁。有人就说，谁能做我做不了，如果谁不做我也不能做，谁能做我就什么都不能做。这个理论绝对不符合圣经。有人说，你放手吧，你做等于多余抢功劳，让上帝来做吧。这个理论并不符合圣经，也不是源于圣经。所以好的基督徒他的讲话是矛盾性的，他总是说神能我不能，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懒的人。或者他说让神来做，放手吧，你每一次做都是错的，让上帝来做都是对的。然后他就成为一个懒惰的基督徒，生命没有成长，没有进步，生命没有任何的更新和改变。所以你想想，你的信仰生活有进步吗？没有进步是为什么？因为你总是想让上帝来做，你用某种理论来说服自己懒惰，用某种理论让自己的信仰生活不断的下降下降，以至于没有任何的进步和努力。就是你礼拜你努力过吗？读经你努力过吗？祷告你努力过吗？奉献你努力过吗？然后如果你没有努力过，你是用某种理论说服了自己，让自己完全放手，让上帝来做。这种理论害死一个基督徒，让上帝的名只能受到羞辱， 而不能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的。我们养孩子更是如此呀，我改变不了孩子，能让上帝做工吗？上帝总用他的时间。讲这些话并没有错，但是这些话容易给人带来一种懒惰的惰性。我不训练孩子，让上帝重生他。我不管教我的孩子，不训练我的孩子，让上帝升恩吧。这些话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往往带来是什么呢？上帝做，我不做，我不做，让上帝来做，带来全部都是懒惰，懒惰。你看圣经保罗所有的表达哈，对圣洁护照的表达都是命令式的，就是你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你要脱去，你要穿上，它都是很积极的，它不是一个消极的。所以人总是能够找到一个理论说服自己，然后松懈信仰生活，总是有一个理论符合我们自己，让我们放弃在信仰生活当中的殷勤。这个就是人呀。你比如礼拜的时候雨下得很大，心里想再大点，下雪了一看路上白了，感谢主，再厚一点，再厚一点啊。然后今天是这个假期又是端午节还是儿童节，也没有这个教会里统计吃饭，如果晚上来个信息今天不礼拜了该多好。人总能够给自己找个合理的理由，人总是能够让自己信仰生活松懈下来。所以各种理论都是源自于内心，人内心罪恶的工厂。但是神的呼召是说，你们要做成，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努力做成成圣的功夫。你必须要下功夫，要拿出时间和精力的。如果你不努力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收获的。所以你想想，你真的在你的读经当中努力过吗？你在你的这个祷告中努力过吗？你在你的礼拜中努力过吗？你要一读经就困，努力试一试，把头发拴上。对不对？你说我一礼拜就睡下次带一个钉子来每次睡炸一下，你努力努力你说我礼拜总是来晚，你努力一下，早起五点起就不会迟到了。我收拾很慢然后我收拾慢，做饭慢，洗碗慢，所以就来晚了。你努力一下半夜起，你不努力的话，信仰生活是需要努力的。你看圣经讲哈，恐惧战争做成，原文是那个字义是努力做成。奉献也需要努力，知道吗？有人说经济不好的时候奉献会下降，你知道吗？经济不好的时候你应该追加奉献，追加100元，你才能对付你那个对金钱的信靠，致死心理的偶像。你说教会没钱了吗？你说吗？不要这么想哈，不要这么想。你试一试啊！你越是不想奉献的时候，越要把奉献追加100。你要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竭力去做。我们认为信仰生活交给上帝吧，上帝来做。我不用去做。我不用去努力啊，都不是的。所以不要用一个圣经中的理论说服自己。哎呀，这个上帝总有时间我改变不了他，我也改变了我自己，上帝总能改变的。保罗用一个词叫恐惧战惊，我想这个词是需要解释的。保罗不是说你要害怕过信仰生活，你如果不好好过信仰生活，你会失去救恩的，然后你会被管教的，所以你要恐惧战惊。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保罗是这个意思，那保罗可能是个律法主义者所以教会有很多律法主义者用恐惧的想法来激发人过信仰生活。但是恐惧能使人敬虔吗？恐惧能使人爱上帝吗？恐惧只能够让人感受到 上帝是一位很严厉的上帝，上帝是一位很凶的上帝，我如果做不好，他又对我吹胡子瞪眼，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啊，所以我很害怕。保罗没有这个意思，整本圣经都没有带这个意思。保罗在别的书信也说过，我到你们那里又惧怕又甚战惊。保罗并不是说他会失去他的灵魂，也不是一种懦弱的啊，一种惧怕，也不是一种自我折磨，都不是的。这里的恐惧战惊是什么？谦卑对神的敬畏，或者是对上帝所吩咐一切事物的警醒，或者是审慎。就是你现在过信仰生活，是站在上帝面前，你每一次成圣都是在侍奉上帝，所以你要以最敬畏的态度来做这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奴役性的惧怕，而是一个健康严肃的谨慎，对上帝的顺服的态度。因为你还要在神面前去交账，因此这里使用恐惧战惊。十三节保罗给了一个充足的理由，他说为什么你要恐惧战惊，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因为救恩的起源在于上帝，是神在你心里运行，是神在你心里给你善的意念，给你良善的追求。你不能够把这个意念消灭，你要培养这个意念，促成这个意念。为什么？你是在点燃神圣之事，你在回应上帝，所以你不能够马虎的对待，你应该严肃的谨慎的对待每一个良善的意念在你生命当中的开始。我相信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心中有很多良善的意念，我要准备过信仰生活，我要竭力克服自己对付罪，这些良善的意念不是自发的，是神在我们心里做工的结果。你不要小看这个良善，但是我们很容易让这个良善的意念想法很快消失，或者不理会它，漠视它，它就消失了。因为你没有恐惧战惊，你要知道这个良善的意念是上帝在你心中做工的结果，他要在你的意念中做工，在你心里做工，他要给你新的想法、新的追求、新的目标，你不要忽视他，你要严肃的对待这个新的想法。为什么？因为神在你里面做工，不是吗？神在你里面感动你，不是吗？那位天地的主要扭转你的意念，点燃你的心思和想法，所以你不能让这个想法稍纵即逝，你不能让这个想法消失，你要马上回应这个想法，因为你是在上帝面前。当你回应这个良善想法的时候，你在表达这个想法是神的工作，我是上帝的作品，我是神所成就的，我在他面前，我正在参与伟大的工作。路德有一句话说，在神面前，如果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我相信你不会让每一个良善的想法骚动即逝，你会抓住那个想法，培养它，点望它，给它提供足够的营养，让这个想法更加的强大，以至于带来行为的回应，敬畏上帝。这个叫恐惧战惊。所以你想想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有没有谨慎的对待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给你的每一个良善的想法？在过去没有这个不像现在电网发达的时间，经常断电之后就晚上就没有光亮，会点蜡烛。最可悲的是火柴盒里只有一根火柴，当你把那个蜡烛点着的时候， 加上有风一吹马上就灭了，生一点火苗，然后你要把它捧住，把它捧住，免得有风来，然后又慢慢吹风，希望这个蜡烛能够旺起来。每一个想法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是圣灵做感动的工作，你要把那个想法捧在手里，你要对它吹气，让它旺起来，你要很严肃的对待这个想法，能够救我们脱离罪，这个想法能使我们以罪征战以至于得胜，这个想法能帮助我们与世俗一刀两断，这个想法能帮助我们离成圣更进一步。所以你要恐惧战惊的态度来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那些世俗想法来的时候，我们反而把它捧起来，哎呀别掉地下啊，别掉地下。如果你手机卡了，你会马上再换手机，我补来了再换一部，但是你没有想着如何让我在圣经再下功夫。你有没有关注过圣经最新的版本被翻译？你有没有关注圣经最好的注释出现，然后我要买一本，然后我要存一本，为什么？我要点望我生命当中对上帝话语的渴慕。你没有努力过，没有努力过成圣，全部都白费了。一定不要认为，不要迷信换教会信仰生活一定更好啊！但是我想说，换教会能让信仰生活进步一点点，换教会信仰生活好不了的。如果没有正确真理和对真理实践的话，你换一百年教会，你的信仰生活永远原地踏步的。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啊，你越认为换教会越好，可能你换来换去，最后越换越差，因为你没有找到真的病因，不是教会的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当然，我说换教会是有前提的哈，啊，你不能越换越差，啊，对吧？所以我想说，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生活是需要什么呢？需要竭力的，需要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运行。所产生每一个良善的意念，如果你里面有想祷告的想法，不要拒绝，马上跪下祷告，知道吗？啊，开车就不需要了哈，啊，开着车不要停祷告了哈。有这个想法，马上跪下，你试一试，要把这个想法培养大，这是出于圣灵的，魔鬼不会让你想祷告。魔鬼是让你怎么样离开神，不要依靠他。有这个想法，马上想读经，马上爬起来翻开读一节也是读呀。保罗十三节这个引申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为什么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呀？因为神在你心里运行，伟大的造物主在你里面做工啊，你不能够小看这件事情。你要抓住这个事情，你要把里面的救恩的火点旺起来。神说压上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灯火它不吹灭。现在你要说呀，压上的芦苇我不能折断，江残灯我也不能吹灭，你要把里面那个微弱的感动把它培养起来，重视它的时候，你才会像保罗讲的恐惧战惊，就是以严肃敬畏的态度来看待这些神圣的事物。中网田牧师又谈到另一个解释的侧面，他说呀，基督徒必须是一个严肃冷静的，恐惧战惊是一种神圣的敬畏和对神的崇敬。他说你为什么需要对于任何的事物有恐惧战惊想法呢？他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说，他说神是众光之父，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如果神是光，你跟从了光，你一定在光中行，你会发现除了上帝之外 很多事物都充满了黑暗、罪恶和扭曲。你应该对这个世界心存恐惧，因为这个世界与基督为敌，与教会为敌，与上帝的百姓为敌。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去抵挡上帝的。因此，中保田就谈到说，这个世界呀，会拉你下水的，所以你要心存敬畏来过信仰生活。如果你不小心，这个世界会拉你下水，会把你带到魔鬼的行列，会让你与上帝为敌。我相信每一个知道自己内心的人都应该明白，人心是没有良善的，人很容易动摇，很容易被吸引，很容易被这个世俗所影响的。中广权接着就说，如果基督徒懂得这个真理，他应该谨慎地看待自己得救的成圣，他恐怕自己失败，被世界掳走，他恐怕不能够发现世界对他的引诱，他恐怕自己被那个罪的强大所胜过，他恐怕因自己的软弱而得罪上帝，背离上帝，让上帝的名受辱。所以他每一步如履薄冰，他每一步都谨慎地行在成圣路上，他希望自己所行的能够与上帝伟大的救恩是相配的，所以他就用一种神圣的崇敬和对上帝的敬畏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你知道一些非基督徒呀，他们到一些庙里面或者到天主教堂，他们马上变得很严肃，变得很严肃的啊，不要大声说话，不要乱拍照啊。我们那一次去天主教咱们去周三周几礼拜天晚上去看弥撒，你看他们门口专门的服侍人员，你这个女士进他们天主教堂，无论信不信，你不能够露肩，他就马上递给你一个披风，拍照都不可以，专门告诉你不要拍照，啊，他们领圣餐的时候都跪下，下次我们也跪，你说这又回天主教了。你知道吗，他们有时候很敬畏他们所信的对象，那种佛教徒也是，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对上帝有神圣的崇敬和敬畏的，所以在城市上就会真正的那种没有真正的敬畏感，马马虎虎过信仰生活。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清楚。因此来讲，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说你我可以使自己得救，而说你所做的要和蒙召的恩相配啊。你对上帝的回应能够配得上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我们做什么都不配的，那是神子来到世上降世，那是伟大的创造者来到世上，那是超越者来到这个被罪毁掉的世界来拯救我们，我们做什么都不配的。但是如果你的行为与蒙召的恩是相称的话，就配得上，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本是如此，离开罪恶追求圣洁。我们不得不思想，我们怎样行才是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到底是哪种原因让我们如此的去看重成圣生活。其实这一节经文是保罗所有的书信最特别的一节经文，就是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去做，什么原因让你这么去努力的？至少有三个原因让我们去思考。第一个原因，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彼得告诉我们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留 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拯救我们的不是凡人，拯救我们的不是哪一个伟人和圣人，而是基督的血。他的身体被破碎被撕裂，他流血使我们得救。在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与神同等，他就像奴仆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顺服于罪与死，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赎价太昂贵，昂贵到一定地步，在宇宙间都找不到可以与基督相匹配的。所以当你每一次成圣的时候，你是在面对一个伟大的救恩的成就者，是超越者来到世上，是无罪者来到世上，是圣洁者被看为有罪的被钉死，那位被受荣耀的结果成了被羞辱的对象，那个应该永远享受荣耀被上帝所爱的结果成了被羞辱被上帝离弃的对象，是这样一位救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保罗又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耶稣为什么这么做？救我们脱离罪恶吗？让我们洁净自己，特作他的子民，热心行善。基督买赎我们，让我们去行善，这是遵行神的律法，回应神一切的要求。第二个思考，彼得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做罪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暧昧无知的样子，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这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态啊，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招我们呢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你知道人想到上帝的圣洁第一反应是什么？差不多，这一周差不多呀。但是你看到圣经不是啊，圣经的圣徒想到上帝的圣洁，他们拿手掩面，他们马上就闭口，面如死灰，伏伏在地。他们认为面对圣洁的主，自己是根本不配而势力的，认为自己要灭亡了，而且将来还要面对那位审判人的主。彼得说，以敬畏的心来度在世寄居的日子。过信仰生活不是儿戏，我也不是和李弟兄王弟兄比，哎，这个礼拜王弟兄不如我，我还可以的啊，李弟兄也不如我啊，我看到他脸色不好啊，不是那个样子。彼得说，你要面对那位审判人的主，你要存敬畏的心，就是要以崇高的态度来面对你成圣的生活。第三个原因，我想第三个你不喜欢听，不过圣经有这个真理，那你告诉我们，如果你在成圣上不殷勤和努力，你不在神的事情上做事情，神要对你做某些事。希伯来书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凡鞭打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在成圣上不殷勤的话，上帝会对你做事，对你做事就是要管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也告诉我们说，教会里有许多人生病，甚至有一些人死去。他告诉我们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人没有以恭敬的态度领取圣餐，没有分辨主的身体，吃喝自己的罪，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你说你吓唬我们？不是我吓唬，这不是吓唬人，不是让你恐惧， 这是上帝的爱。管教不是让人惧怕，而让人感受到上帝爱的另一面。如果神救了我们，呼召了我们，神给我们的也给我们圣洁的生活的要求，我们并不去，他给我们感动，让我们有新的想法，新的追求，我们拒绝不去实践的话，神会用另一种方式的爱管教我们，给我们疾病，让我们有失望，让我们经济破损。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的顽固不化，来改变我们那种堕落的本性的倾向？经文来说告诉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管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你不是管教你的孩子吗？啊，上礼拜弟兄读书会读了靠主应许，啊，我们就讨论非基督徒打孩子不是就是手脚并用胖揍一顿哈。上帝不是像这样的父母手脚并用胖揍我们一顿，不是的。上帝管教之后还要告诉我们说，孩子，我是爱你的，因为你悖逆，因为你顽固，因为你抵挡我，你在做更大的恶，所以我要管教你。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竭力过基督徒的成圣生活，一定是个大的傻瓜。但是上帝不允许我们傻下去，他会让我们遭遇一些事，但你也不要大惊小怪。神永远告诉人说，我管教你显明你是我的孩子，我管教你是我要把你带到完全的地步，我管教你是让你能够回顾头来转向我，开始敬拜我。所以管教绝对不是带来惧怕，而是让我们更确信我属于上帝，我属于他，我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他管教我。因此一个被管教的人，他所产生的结果是喜乐，他确信他在神里面，他确信自己在基督里，他确信神在挽回他，他确信神在怜悯他，他确信神的爱永远在他身，做错了神会用另一种爱把我们挽回来。所以管教不是让你我惊慌失措，让你我活在恐惧不安当中，都不是的。管教无非是让我们回头转向上帝。所以说你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你怎样过信仰生活。神已经重生你，已经给了你新的生命，新的性情，才不断的做工，使你心里面有新的想法，有新的追求。你有没有看重神的做工？有没有把神透过圣灵做工的那个小的火苗捧在手里把它吹旺？你不能小看它，你要看重它，你要呵护它，你要给它养分让它长大。你要小心这个世界，小心魔鬼，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不是吗？这个世界不是用诡计欺骗蒙蔽我们的眼睛吗？所以你要恐惧战惊，来过成圣的生活。不要让自己用一套理论说服自己，你要明白你顺服的是基督对你救恩的呼召，他已经救你，如此的救恩谁能够配得上？没有一个配得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荣耀的主面前说自己配的。我们如何配得上那个救恩？回应他的呼召，回应他对我们的要求，回应他对我们的拯救之恩，然后才能被他所喜悦，被他所看重。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